各位朋友，我是徐锦尧神父，很高兴今天再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天上人间的道理。我们今天的主题仍然是家庭民主信仰里面的一些重要的思想。我们说要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民主人，一个有民主性格的人，那必须从小开始培养。所谓三代培养一个贵族，民主人不单单是有钱没钱，不单单是有没有信仰等等的问题，民主人其实是一种风度，是一种取向，是一种人生态度，是一种国民气质，是一种全民的信念。有了民主的人民，才会有民主的国家。也只有在民主的土壤里面，民主政治才能够开花结果。我说了很多次，人生态度跟国民气质必须从小培养，这样一个人才能于一举手一投足之间表现出民主人的气质、风度和胸襟。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民主更加是信仰的要求，因为我们都是天父的子女，我们彼此都是平等的。上主创造了世界，就是为了我们所有人和每一个人，而且他也把管制大地的义务和权利交给了我们，他要我们去管理他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将会更加认为天主真的要我们合作。在神学上我们常常说，基督死而复活以后，我们教会，我们基督徒就要讲基督还没有讲完的东西，做基督还没有做的事情。今天我们要用我们的嘴巴去替基督传福音，用我们的手去替基督爱人服务等等。民主本来就是信仰的要求，但是我也强调了很多遍，真的民主人该当有三方面要平衡的，就是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对自己特别该当有主体意识，能够诉诸理性，对别人要平等互惠、容忍包含，平等的对待别人、爱人，还要容忍包含别人。我们上一次讲的就是对社会怎么样承担社会，这种社会感、这种承担感、这种对社会的归属感，就是我们上一次讲的。我们说一个人该当对本地有归属感，也对国家有归属感。用我们香港人来说，我们是香港的中国人，也是中国的香港人。香港跟北京、上海、武汉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所以我们要双重的归属。第一是归属我们的本地，第二是归属我们的国家。好，今天我们继续讲怎么样对本地有更多的归属感呢？第三点啊，我们用香港来做例子啊，其实北京、上海、武汉、西安都可以同样应用这些例子。好，第三点，我们要多带孩子去参观有关认识香港和认识中国的东西，比如说香港的博物馆、深圳的民族文化村等等。我也很奇怪的感觉，也是经验，很多本地人没有完全参观本地的东西。记得这个沙士这个事件，那个非典这个事件，因为香港人或是交通啊、航空啊，全部都去外出的人不多，外面人来香港也不多，突然间少了很多， 于是我们兴起了一种热潮。什么热潮呢？是本地游，本地游。原来香港有好多名胜古迹，而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也没有去过的。我还记得好多年前，香港一个叫宋城，现在已经关闭了，宋城是一个讲中国古代的文物的东西，我一辈子都没有去过，一直到有两个非洲朋友来，我要带他们去看中国的东西，我才第一次踏足于这个宋城，宋朝的城，宋城。还有那个我们的天象馆，哇，很好了本来，但是我从来都不去，直到有一天一个外国朋友来，我带他去看了天象馆，我才去。其实到现在为止，香港有很多离岛啦，有很多名胜古迹啦，到现在为止我都没有去看过。其实这些东西我们都该去看，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从小就该当带我们的孩子去看好多博物馆啦、图书馆啦、天象馆啦、文物啦、古迹啦，各种各种东西，来认识这个地方，认识我们的本地。对我们香港人来说，跑到旁边的深圳啦、珠海啦，甚至远一点的广州啦，其实很容易很简单，因为我们有那个回乡证，10年有效，根本就不用申请，什么时候都可以去，什么时候都可以回来。我们确实该当利用这些机会去认识我们本地，认识我们周边的地方，甚至认识整个中国。第四点，带孩子去参观香港的物质与文化的建设，比如说文化中心、天象馆、科学馆等等，找一些适当的地点去让孩子欣赏一下这个物质繁荣的香港，万家灯火的香港，熙来攘往的香港，旭日照临的香港。我们不必吹捧香港的成就，但我们要告诉孩子，香港的每一个成就都是香港人用自己的血、自己的汗一点一滴的建设起来、建筑起来的。任何地方的城市，这个地方当然是政府帮忙建设，但是没有全体市民的积极参与，根本就不可能成功。所以任何一个城市、任何乡村、任何一个地方都有本地人的血汗辛劳，告诉我们的孩子去欣赏前人的创造，带我们的孩子去逛社区，带孩子去一些少去或者未去过的各种社区和各种屋村，让孩子熟悉香港的各种建设，并对各种社会问题有比较深入的体验。其实啊，包括了那些商场啦、什么东西，每一个屋村都有它的特点，我们带孩子去欣赏、去看、去玩，可以帮忙孩子对这个社区有更多的归属感。然后我们可以带孩子去认路标，路标那些标记，带孩子去坐巴士、公共汽车、轻铁、火车等等，也可以跟孩子漫步街头，那是漫步街头，让孩子记录若干个路标，先向他们解释路标的意义，然后听他们的解释，可以交流，看看孩子对这些路标有什么认识，也从这个路标想到我们刚刚怎么样做一个公民。从这里讲公民很重要，我想哈，这不是偏见，中国人甚至香港人、台湾人公德心都不如日本、欧洲，不如日本、欧洲。所以我们要从小教导孩子，第一就是守规矩，比如说过马路的红绿灯，比如说买东西啊什么的排队，上车排队，这种 这是一种习惯，我们必须教导我们的孩子这些文明的习惯。中国有四五千年甚至六七千年的文明，我们是一个文明的大国，是一个有文化的国家，我们必须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养成这种守规矩的习惯。记得有一次我在比利时，晚上了，差不多是10点11点啊，在鲁文大学，我们听完了一个音乐会就过马路，其实路上根本就没有车子啊，我跟一群比利时人一起走到了马路的边，然后他们比利时人呢都站在那边，我看到左边没有车，右边没有车，我就过去了，走了两步我就退回来。为什么？因为所有比利时人都不走，他们都在等那个红，等那个绿灯才走。那时我感觉到很不好意思，作为一个中国人没有礼貌，不遵守交通规则，我有点尴尬的感觉。所以这些守规矩啦，好好的过马路啦，排队这种习惯必须教导孩子从小养成。第二，也教导孩子不要乱抛垃圾，不要乱随地吐痰，还要注意公众的安宁，尤其是在公众的地方说话啦，都不要大吵大闹大跳，尤其是在人多的地方，怎么打球啦啊，都是可能是影响别人的东西，要这个公众的安宁是很重要的。还要教导孩子去尊重帮助陌生人照顾别人，甚至我们坐车的时候让位是给老人家，这些都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从小就养成，让他对自己的地方有归属感，也做一个好公民。好，让我们休息会再继续。
Thank you.
帮助孩子去认识本地，去对本地有归属感。我们也可以跟孩子讲新闻，我们可以跟孩子一起收看电视晚间的新闻，然后在第二天的报纸上请孩子剪出曾经在电视中播出过的和未曾播出过的新闻，也可以请孩子指出这个报纸的报道跟电视所报道的有什么异同，看看世界的大事、中国的大事、香港的大事、本地的大事，甚至教会的大事。不必很太详细，就是让他们知道啊，这些大事情是影响我们的今天和未来的东西，要他知道，要他明白，要他关心。我想在这方面呢，我们做父母的很重要，我们的态度是很重要。假如我们真的关心，我们在说话上、态度上，甚至眼神上，孩子都会感受到我们是不是真的关心我们所住的地方。然后呢，要警惕孩子不要崇洋，不要崇洋。我们要对自己的文化、自己的社会、国家、民族的前途充满信心。其实我们的社会、国家、民族的前途正正就是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很多人问我，哎，你对香港的前途怎么样看？我有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共识，越多香港人关心香港的前途，越多香港人参与建设香港，香港就越有希望。香港的希望、香港的前途就跟爱他的人、参与建设他的人成正比例，就是那么简单。中国也是，越多中国人关心中国、参与建设中国，中国就越有前途。那个公式太简单了，也完全等于我们的家庭。家庭干不干净，就看我们家里的人愿不愿意把它弄干净。假如我们不愿意、不参与，家庭一定乱七八糟。假如有一个人开始清洁它，它就开始干净。假如人人都清洁它，我们的家庭就十分干净。尤其是假如我们不单清洁我们的家庭，尤其是不弄脏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家就永远是干净的、清洁的、卫生的，连沸点我们都不必害怕，因为我们活在一个干净的家庭、干净的社会、干净的国家里面。所以爱自己的地方，对自己、对自己的国家、社会前途充满了信心，这是很重要的事情。而且还要鼓励孩子多用本地货、国货来支持本地国家的工业的发展。当孩子受朋辈的朋友的影响，一窝蜂的崇洋，以用外国货、吃外国食物、唱外国歌为荣的时候，父母就要好好的跟孩子交谈分析。那记住，我们绝对不是排斥外国的东西，绝对不是。我们重视外国的东西，我们重视外国的语言，我们也喜欢外国的文化，但是我们是经过选择才用，而且我们更该应该重视自己的东西。其实在用外国货的时候，我们有些原则我们该当掌握。第一，就是三思而后用。我们在用外国东西，日本的、美国啦、欧洲啦什么东西的时候，我们在想过才用，不是人家用我们再用，三思而后用。第二，当外国的东西跟我们国家本地的东西是同样的东西的时候，同样的价钱、同样的效果、同样的好处、同样的好的时候呢，我们首先选择自己的东西，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当然我们可以用外国的东西，比如说真的有些东西，比如说电脑啦、摄像机啦等等，有些东西人家的比我们的好，不妨用人家的东西，不妨用，我的看法。但是我再说，三思而后用。 绝对不是因为名牌的效应啦，外国货的效应，不要让那些东西冲昏了我们的头脑。比如说一个铅笔，在香港一个铅笔，同样的铅笔，中国的东西当然比较那个外形啦，没那么漂亮，没那，但比如日本的东西，他们有一个小，他不知道漂亮一点的，其实用起来质量完全一样，但是价钱可能贵几倍呀、啊。我们的孩子就一窝蜂的去买，好了，那是人家的东西。我们其实用铅笔不是装饰，用铅笔是要来写字的，能够写字那是好铅笔。所以当然我们也不是绝对禁止，偶然也可以的，但是变成一个潮流，一种风气，一窝蜂，不经过大脑，那就是崇洋。我再说，教导孩子不要崇洋，不等于抗拒外国的东西，我们不必抗拒外国的东西，更加不要仇视外国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是世界上负责任的一个民族，负责任的一个国家，我们是世界的一员，一个成熟的一员，我们适当的用外国的东西，但是我们绝对不轻视自己的东西。在崇洋上，我们香港有个很怪的现象，我不敢说是香港全部的人，偶然有些人他们甚至不喜欢自己的名字，比如说谁叫阿强啊、阿芬啊、阿芳都不愿意了，还是啊，我要叫 Peter， 我要叫 Mary， 我要叫 Rose， 我要叫 Lily， 还是外国的名字好像比较像一点。那不对耶，当然我们绝对可以用外国名字，假如我愿意的话，我可以叫我的外国名字叫做 Look Choi， 好啊，我可以没问题。我有两个名字，一个是我领喜外国的名字 Look Choi， 一个是徐景瑶，我必须以我的名字自豪啊。我用外国人的名字不是因为我不喜欢我的中国名字，绝对不是。崇洋就是不喜欢自己，只喜欢别人，而且是毫无选择的，跟着潮流的，这样子选择外国的东西，那就不好了。还有呢，有机会我们可以带孩子回乡探亲扫墓，找寻自己家族的根，或者去中国旅游，欣赏中国的名山大川和数千年来的文化的成就，找寻自己民族的根。但是在大陆，少不免会经常遇到问题，比如说人事的问题、交通的问题、卫生建设落后等等的问题。不过现在这些问题也慢慢不存在了，因为大陆很多很多地方都慢慢跟香港差不多，甚至超过香港。所以我们首先带孩子去中国以前，要告诫孩子不要鄙视自己的国家与同胞，进一步还该当鼓励他努力去求学，准备自己去为自己的同胞，也就是基督所说的最小的兄弟姐妹，而做出应有的贡献。归根到底，人生并不单单为了个人的享受而已，有理想、有奋斗目标的人生才是更宝贵的。香港人能够碰上这九七以后这个大时代，中国入世等等这个大时代，能够在香港政治的转变与中国蜕变的过程中有份参与、有所贡献，确实是天主的大恩典。退一步来说，如果我们能够真的对国家社会有贡献，我们也就成了天主送给我们国家民族的恩典，我们于是就成了大恩者。这里可以告诉孩子，当我们求天主祝福中国的时候，我们不是求天主去做事情，我们求天主去降服香港的时候，我们不是什么都不干，求天主去干。求天主降服中国，求天主降服香港，这个意义也是双重的。第一，当然全能的天主能够做一些事情，让中国、让香港得到益处，那是天主的行动。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当我们求天主降福中国、降福香港的时候，我们也求天主让我成为中国的祝福，让我成为香港的祝福。假如我是一个守法的公民，假如我能够读书求学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假如我热爱自己的国家、民族、本地、香港等等，我根本就是中国的祝福，我就是天主送给香港的大礼物。告诉我们的孩子要很自豪的对自己说，我就是恩典，我就是礼物，我就是今天中国不可以缺乏的一个好公民，我就是香港今天不可以缺乏的一个好市民。只有这种主体意识、自豪感，我们才能够成为中国的祝福、香港的祝福。好吧，今天跟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希望上主降福大家，也降福你们的家庭、你们的工作，天主保佑。